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平凡的修炼故事，见证伟大的佛法。二，我家资料点安全运行十多年。三，正念正行，大法展神奇。
明慧法会，平凡的修炼故事，见证伟大的佛法。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杏子。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好，我是一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高级讲师，1996年初得法修炼，从得法到现在，在我身上没有明显的奇迹展现，但是在十几年扎扎实实的学法实修过程中，同样见证了大法的伟大超长，师父的宏大慈悲，见证了伟大的法造就的伟大的修炼人卓世的金光。一人练功，家人受益。丈夫是个教师，由于怕心、懒惰及后天观念的影响，至今没有正式走入大法修炼中来，只是难受时练练动作，但是他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受益者。我修炼大法以前，他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后来又陆续的得过慢性结肠炎、慢性咽喉炎、干眼病、前列腺炎等，这些都是被西医、中医专家确定为不能根治的病。尤其是慢性咽喉炎，西医、中医都说能治好，可都是好了几天还照样，最后专家会诊告知不可能好，只能缓解，还要少说话。可丈夫是教师，每周十几节课不能请假，那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硬挺。可是没过多久，丈夫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而且没有耽误一节课。几年过去了，没有再犯过。其他那几种病也同样在西医中医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奇迹般的好了。这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因为我练了法轮功，家人也跟着得福了。丈夫还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年轻时养成的，说话总是带骂人的口头语，一句话甚至带出好几个，发起脾气来好骂人，骂得很厉害。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口头语没有了，也不骂人了，真是太神奇了。几十年的习惯就这么在不知不觉中不见了。真如师父讲的，我们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外旋度人。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这个意思。转法轮，实实在在修自己，正实大法。我从小就很善良单纯，能为别人着想，可是随着慢慢的长大，步入社会，我的私心、妒忌、争斗、名利情在膨胀，道德也随着社会的潮流往下滑，如果不是修炼了大法，还不知道堕落到什么地步。自从有了儿子，我和丈夫三天两头的吵架， 丈夫容不得半个不字的极度自尊的性格，再加上不知道关心别人，使30多岁的我活得非常累，到处寻找不需要别人关心帮助的健康之道。终于我找到了法轮大法，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使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意义。从此我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在家里在单位都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更好的人。我是高级讲师，别人评上高级职称后就不想干什么了，因为干不干工资奖金都一样。而我是修炼人，不仅要干，还干得更多更好。因为师父讲了，你的研究成果，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公益事业，为广大社会服务的，为别人服务的，把这些事情做好，这是你的本职，作为一个工人也应该好好干，对得起你这份工资的，对得起你这份薪水，是这样吧？因为练功人在哪里都应该体现出是一个好人。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我不仅上课外出讲课，还搞科研编教材做项目。97年我单位同时设立3个经营项目，我负责其中的一个，另2个项目一个半路夭折，一个私下里自己做，自己借机发财，让集体赔了本。而我负责的项目很快就走上正轨，在自己进货、自己销售、自己做账结账的情况下，不为自己谋一点私利，出门进货尽量节省，连手机都没有为自己买，顺道办私事都要把费用扣除，所有的账目无一掺假，最后为单位赢了利，自己也得到了一点应得的回报。与我合作的同事在我们合作期间也从未想过为自己谋利，也和我一样认认真真的经营。这再一次证实师父讲的佛光普照，利益圆明。在科研中购买的原材料都是家庭能用得上的，在我买断离开单位前全部移交给接替的人，没有一件拿到自家去，而我离开不久这些东西都不翼而飞了。我按真善忍法理指导做好本职工作，全单位的职工有目共睹。我去报销票据，领导都不看，说某某某的票子不用看，拿过来就签字，而别人报销就要左看右问的。我的工作领导看在心里，大会小会的表扬，还给了我市级百优教师的荣誉，在全校职工中也得到了极好的口碑。中共迫害后，我买断在家，单位被上级压下来转化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新来的纪检书记领着几个科长来我家转化我，我给他们讲我是如何在大法的指导下做好人，做好本职工作的。新来的领导很受感动，在迫害最严重的年份，他们联名为我向上级610做了担保，使我免遭迫害，还要返聘我回单位工作，我婉言谢绝。在家里，我从含泪而忍做起，逐渐能做到不动心。我尽量承担全部家务，吵架的事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没有了。在生活上尽量关心丈夫，照顾好孩子，在丈夫遇到烦恼时安慰他，用师父的法开导他，用我能悟到的法理规正他的言行。他很孝顺，往家里寄钱我从来不限制，亲戚借钱我也不阻止，但是他有对法不敬或错误认识，必须及时制止和纠正。一次他又重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谎言来攻击我，你是专业修炼，家里啥都不管了，就知道你那点事。我悟到这是邪恶控制他说的，于是郑重地告诉他，你不要昧着良心说话，破坏大法弟子形象，我什么时候啥都不干了？这个家哪样不是我操持，哪样用你操心了？这些话要是对别人说，就是破坏大法，这个罪可是不轻的。他一声没吭，从此再也不这样说了。今年他还给了我1000元钱，让我用于做资料救人。正念足起来，怕心消失。 2001年初，我去北京正式法，被非法关押两个月，回家后怕得厉害。第一次发真相资料，遇到人家开门，吓得撒腿就跑。通过大量学法，我明白了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我下决心一定尽快突破，于是不敢做的我就从少量做起，从小的做起，其中不乏用人的办法解决安全问题。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师父不断地把法理讲明白，我知道了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使命，是在收救自己的众生。可是怕心是做好讲真相、救众生的最大障碍，怎么办？我就多学法，用法来充实自己，遇到问题好能想到法，想到师父，同时注意实修，遇到矛盾向内找，不让旧势力有空子钻。看学员的交流文章，记住同修正念正行的事例，鼓励自己，同时要求自己知难而进。看似危险的项目、危险的地方、危险的时候，我都尽量的走在前面。渐渐的，怕心被正念代替。通过学法，又明白了如何用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觉得正念更足了。警察到家里来，能坦然地面对其讲真相，听到大搜捕之类的消息也不动心了，参加法会也不担心了，发资料贴不干胶也不那么害怕了，敢面对面讲真相了，尤其是面对面发神韵晚会光盘，更是堂堂正正的。不仅是怕被迫害的怕心啊，还有怕这怕那的人心和观念，也在影响我们的正念。我在刚开始面对面发神韵光盘时，首先否定了邪恶迫害，可是有时拿光盘走一个多小时才发出去一两个，就是怕人家不要，怕人家说不好听的。我及时向内找，去掉了爱面子的人心和不好的观念，时刻告诫自己是在做救人最神圣的事，每次遇到不顺利时都要找自己。在做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正念足了，没有顾虑了，还有了一些经验。遇到几次危险，第一次那人要恶意举报，我紧张得很，求师父摆脱了跟踪。第二次有点紧张，智慧脱险。第三次及时找自己，那人退下。第四次一点不怕了，还想给他讲真相。真是，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放下自我，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近几年，我多次参与营救同修的项目中，多次出入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地方讲真相、要人，协调营救，写营救同修的劝善信。不论同修是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每次都要充当主要角色。尽管开始参与时我怕心也很重，心里没底，我还是尽量的稳住心，给被迫害的同修家人当主心骨，给家人同修加正念，陪他们去见办案人、见局长、见法官、检察官、请律师。尽管能营救出的同修很少，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不忘向内找，修自己，正念越来越足，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基本学会了善用法律讲真相，制止迫害。我经常想着师父的话，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精进要旨二，位置，鼓励自己修取自我，圆融整体，在法中升华。在正法修炼的十几年中，在与同修共同配合反迫害、救度众生中，经常遇到心性的摩擦与碰撞。有时在很难过去的时候，真想再也不配合了，甚至怨天尤人，痛哭流涕。每到这时，师父的法就在脑中回荡。 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们不讲什么常人的团结，那是一种强求的表面形式。你们是修炼者，你们有更高的境界。那么，在很多工作中的表现上，就应该是能理解别人，能听别人的意见，能用大法来衡量对与错。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师父的法像温暖的阳光，一次次化解我心中的委屈与怨恨，使我越来越能理解宽容别人，为别人着想，为整体着想，为众生着想。同时，师父也教会了我，有了矛盾向内找，找自己，修自己。我时刻记住师父的教诲，遇到矛盾找自己，使显示、妒忌、争斗、虚荣、名利等等不好的人心一个个的被发现、被放淡、放淡，直到他一出来就能抓到他、去掉他。十几年的修炼历程，在高压迫害下，在人与人心性碰撞的磨难中，在放下人心执着的苦中，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了。我的每一次升华与飞跃，都离不开师父伟大佛法的开示与点悟，也有同修的热心帮助。同修是一面镜子，时常照到我的执着，促使我迎头赶上。我十分庆幸能得到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使我能在伟大师尊的佛光照耀下洗净自己，升华到更高境界。有人说我傻，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放弃高额工资，还要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被非法关押，失去自由。可我心里明白，我失去的和我得到的相比还不够大海的一滴。修大法使我无比幸福。谢谢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们。
下面请听明慧法会交流文章。我家资料点安全运行十多年，作者湖南大法弟子郑芝。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97年初由一名气功爱好者引导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妻子和儿子也都于当年得了法。我家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真相资料点，也是个典型的家庭资料点。我们从上网下载文件、上传资料文稿和三退名单，到编辑文本、制作样稿，从传单、小册子的印制，到书籍、光碟、对联、条幅、护身符的制作，从帮助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到给同修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等等，样样都干。当然，我们靠的是师父的呵护，靠的是大法修炼带给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我们的资料除供应本地区外，还经常供应到周边县市。我们制作的大法书籍甚至供应更广的地区。我们在注视正法中认真做真相资料，在做真相中不断提高心性。在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与大力支持下，我们的资料点从2001年建立到现在一直平稳地运转不停，在清除邪恶、救度众生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一，我们的资料点是在本地资料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儿子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家里也有电脑，在几位同修的支持下，我们又购买了一台真式打印机，用于打印蜡纸、油印机等。就这样，资料点顺利地运作起来。儿子负责操作计算机，我和妻子负责印制传单、小册子等。由于救人急，为了赶制真相资料，我们常常工作到深夜。随着政法形势的发展，真相资料的数量需求不断增大，质量要求不断提高，要做出更好更多的大法资料，原有的设备已经不能适应要求了。但长期以来，市场上只有适用于印刷厂的印刷设备，由于其价格高、体积大、噪声强，而不适应于家庭资料点。正当我们为此事感到为难时， 渐渐的，市场上各种用于家庭的打印设备以及印前设备、印后设备应运而生。于是我们资料点逐步更新了设备，我真为此感到惊奇。看到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的速度，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方面的东西，简直是日新月异。联想到儿子恰恰学了计算机专业，并且学业成绩很好，相关专业能触类旁通，正好都是我们这资料点所需要的。我立刻明白了师父在弘一二戏义台中说万古是为法来的一层法理，进一步感觉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师尊的伟大，弟子的殊荣，进一步坚定了信念，增强了信心，心中时刻荡漾着对伟大师尊的无限敬意。二，由于江氏邪恶集团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网上经常看到资料点被邪恶破坏的消息，本地也不时有同修因发真相资料甚至无故被非法抓捕关押。亲友也好心地劝我说风声紧，不要自讨苦吃等等，我心里不得不对资料点的事进行慎重考虑。这资料点可是我们这一地区资料的重要来源呢，讲真相救众生，怎能缺乏真相资料，缺少大法信息呢？我深知我们这资料点的工作不能停，同时也理解亲人的心情，或许是师父借亲人的嘴在提醒我们注意安全。我通过认真学法，心里知道应该怎么做，我知道自己作为师父的弟子做的是最正的事，我相信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可怕。同时看到妻子同修与儿子同修态度坦然，我心里感到欣慰，也格外敞亮，为大法为众生认真做好自己该做的圆满随时还的心如磐石，更加平稳坚定。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啊，师父说过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后来我们不断地给亲友讲真相，同时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不正的因素，逐渐他们也积极支持我们了。我们天天上明慧网，关键时候明慧网上关于安全工作的文章和信息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时刻关照呵护着我们。我们严格按照明慧网上提供的安全措施行事，及时处理好各种事情，一切运转正常。师父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师父的法坚定了我们的心，我心里真的越来越踏实。一直以来我们不把邪恶看成什么东西，只是理智智慧地去做好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到不留漏洞，不给旧势力留下任何把柄。为了资料点的安全，我们除了学好法以外，还在技术和方法上动脑筋想办法。印刷机响声大，我们就自行设计制作了一个木柜子，让机器在木柜子里运转，以起到隔音防震的作用。妻子2004年退休后没有接受企业的高薪聘请，而是把精力集中在做真相资料上，这样可以让机器在周边邻居都不在家的时候运转，在就餐和休息那段时间不开动响声大的机器，这样有利于保证资料点的安全。我和儿子还要负责资料点耗材的采购运输，以及把做好的资料送到规定地点去。我们一般不在本地购买耗材，而是从大的批发商那儿进货。耗材和资料的进出我们都特别保持强大的正念和注意周围的环境状况。起初运货要找出租车或小三轮车，喊车时我们注意每次都找不同的人，不找我家附近的或认识的司机。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小车，这就更方便了许多。运送时间我们一般选在中午或晚上，并且每次出发前都发出强大的正念，让周围的邻居不要出来，让资料存放处周围没有人，每次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样避开了左邻右舍的视线， 以免引起他们不必要的好奇和猜想。另外，对于资料点的废品杂物，我们都做了妥善处理，能卖的卖，不能卖的经过处理后才投入垃圾箱。我们在安全问题上从不含糊和草率，我们心在法上，时时不忘自己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时刻审视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当不正的念头闪出时，就立刻正念清除，不做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那个手里拿着李老师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骑车撞的那种人。正念正行，精进不停。红印二，正神。三，做真相资料过程是我们提高心性的过程。资料点经常有同修捐款，资料点做出的大法书籍同修们请去时都付了钱，我们对这些资金从不马虎。从一开始我就把资金收支的每一角一分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临时记录，过后销毁。妻子认为一角一分的记没有必要，只记大数就行了，小数和尾数可以忽略不记。但我却不以为然，坚持自己的做法，认为这样做是认真负责的表现，账务问题必须一清二楚。后来通过学法，我发现尽管自己做得对，但这里确实有一颗隐藏的很深的执着心、名利之心，隐隐约约有一种账记得清楚，可以获得好评，在同修中博得个公私分明的好名声。一角一分的记下来，可以避免把自己的钱搭进去。账目清楚是对的，是必须的，但我背后隐藏的私心是多么的肮脏啊。有道是人身难得，正法难求，东土难生，能成为师父的弟子多么荣耀，多么幸福啊。是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洗净，削减了我们的业力，净化了我们的身体，又授予我们大法，指引我们修炼，才有我们的今天。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都应该是属于大法的，而我却把自己的和大法的分得清清楚楚，生怕自己多出一分钱，真是惭愧呀。利用这个问题，我挖去了自己的一些执着心后，发现自己更豁达了，对自己的钱也看淡了。在印制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有几次我把真相资料印错了，每次妻子都能及时发现，对我疾言厉色，指责我对法不负责任，说得我心里愤愤不平。一次被妻子说的心里怒火中烧时，师父特别强调的修炼人无条件向内找的法理在我耳边响起，我立刻冷静了下来，就认真去学法。师父说，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精进要旨。再认识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还说，你们有的人在说别人执着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自己执着受到了冲击，反过来说别人执着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师父的法直指我执着的心，我惭愧极了，反思自己关键时候向内找了吗？做事出现错误了，不是认真找原因，却总是认为出点小差错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还认为妻子慈悲心不够，没有大法弟子的风范，还错误地用师父的法来为自己的执着辩解，把自己的辩解说成是在指出妻子的不足，是对妻子负责，把心思用到了妻子的表面语言上，而不静心向内找，错失了一次次向内找提高心性的良机。我进一步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种种执着，爱听好话的喜好心，不甘屈服的争斗心，妒火中烧的妒忌心，自高自大的虚荣心等等。我意识到，之所以听妻子同修的话感到刺耳，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些迟迟不去的执着心在作怪。挖出了执着心，立刻有一种天听体透的感觉。十多年来， 我们学法、发正念、做真相，心性不断提高，家这个场也越来越纯正。前不久，一位熟悉的在外地工作的同修出差路过此地，在我家住了一宿。后来他告诉我，他一到我家就感到一身旅途的疲劳顿去，几天来嗓子的不适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说我家的场很好。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口在鼓励我，我们一定抓住这最后的时光，用心做好每一份资料，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时还。
正念正行，大法展神奇。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非常幸运的在1999年得法，也就是大法被中共迫害前夕。2002年因发送大法真相传单被恶人绑架，非法判刑七年。在这七年的迫害中，我用正念一次次制止迫害，死里逃生，最终广出魔窟。下面借这次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机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终于明白发正念的重要性。我以前对发正念一直没有重视，即使是被关在黑窝里迫害的前几年也一直如此，平时很少发正念，就算发的时候也只是走形式，思想不集中，因此也遭受了更惨重的迫害。那我是什么时候才发现正念的重要性的呢？有一次邪恶为了转化我，再一次加大力度迫害我，他们的邪恶计划一切安排妥当后，把我关进一个小房间里，准备对我进行迫害。当时我心想，这些邪恶以前为了逼迫我转化，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一次加大力度的迫害，我还能坚持下来吗？这时我突然想起发正念，就开始每天背红云和发正念，结果突然有一名服刑人员自杀了，这是让监狱最头疼的事情。监狱为了处理这件事关了我两个月，还没来得及对我进行迫害就把我放出来了，当时我还没想到是正念在发挥威力。还有一次，邪恶为了阻止我练功，动用了很多人来折磨我，又是戴手铐，又是捆束缚带，勒得我无法动弹。这时我又想起来发正念，结果监狱里出了一件事，狱警们焦头烂额，又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迫害我了。有位服刑人员说，真奇怪，监狱每次要大规模搞你的时候就出事情，让你逃过一劫。我听了一愣，仔细一想，是啊，每次都这么巧，难道是正念起的作用？这时我又想起刚进黑窝不久的一些情况，记得有一次邪恶叫我到办公室谈话，叫我在门口报告进去。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不是罪犯，我绝对不会报告的。邪恶就气汹汹地叫我面壁罚站，我站在那里就开始大声地背诵红吟，结果邪恶气急败坏地用电警棍刺我，刚刺到我嘴唇时，我下意识地喊出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结果电警棍就失灵了，怎么也电不出来了。还有一件很神奇的事，也是为了阻止我练功，狱警们用束缚带把我手脚捆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不管怎么捆，一会就自动松开了，一松开我就继续练。当时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不管怎么捆，功我是一定要练的。狱警们气得发慌，说一会捆一会，捆得累死人了，这次用劲把他捆紧了，看他还怎么松开。狱警们这下几乎用尽全力来捆，我只感觉到绳子都已经嵌进肉里了，那样的痛真的难以形容。我强忍着痛对他们说，你们也是女人，为什么这么狠？我练功是我的自由，你们这样残害好人，你们的良心会安吗？迫害大法弟子对你们是不好的。其中一位狱警说，我不怕报应，有本事就让你师父来给我报应好了。说完他们就得意地走了，他们觉得这次捆得这么紧，不可能再松开了。而神奇的是，绳子一会儿又自己松开了，一松开我马上又接着练。而说不怕报应的那个狱警当天晚上就扭伤了脚，痛得连路都走不了，好几天了还是一拐一拐的。 这下大法的威力对他们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从此他们便收敛了很多，对我也开始客气了。还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一位服刑人员躲在一个偏僻的小房间里照着一本书录音，而这本书是由中共邪党编造的，里面都是假借法轮功学院的名义所写的剥离大法后的文章，然后把这个录音播放给每个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听。由于部分法理不清的学员学人不学法，以为录音中的内容是真的，从而动摇了修炼大法的决心。我发现时心里一震，虽然我只学法不学人，对大法的坚信任何人任何方法都无法动摇我，可我却一直认为这个录音是真的，没想到却是邪恶制造的谎言，让我彻底认清了邪恶的丑陋面目。我正念一出，不许他录成功，以免继续毒害同修。结果录音人员便开始经常牙痛，有一次跟录音人员讲真相，同时也告诉他为什么会牙痛的原因。他明白真相后说，难怪这段时间老录不成，总是卡带，害得我也三天两头的牙痛。大法的威力使这个服刑人员不再继续犯罪，之后他找了一个理由推掉了这个录音工作，没多久监狱把这份毒害人的项目也给撤销了。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而我在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开始重视这个一直被我所遗忘的法宝，发正念。从那以后，我每天除了练功学法，也开始坚持发正念，后来就基本没有遭受迫害，直到最后闯出魔窟。二，邪不压正。经过这七年的迫害中，大法所展现的神迹，使我对大法的坚定甚至超过我的生命，所以我始终相信邪不胜正。正如师父所说，弟子正念足，是有回天力，摘自红英二师徒恩。而接下来的事情确实证实了大法的伟大。有一次610人员来我家说，你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师父的法相不要摆，赶紧收起来。我心想，绝不能向邪恶妥协，于是我说，这里是我的家，我摆谁的相是我的权利，再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摆我师父的法相天经地义，有什么错？我又没有摆到你家去，你们说是吗？他们被我问得哑口无言，从此再也不提及摆放法相的事情。事后我回想起来，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就说出这话来了，完全不假思索。我想一定是师父给我的勇气和智慧，让我用正念震慑邪恶。还有一次是在去年的冬天，小区的门口挂了一条邪党的横幅，我看见后反复思考该如何处理这条横幅。这次我决定自己去居委会说服他们拿掉横幅，可是我文化水平不高，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服他们。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结果却很巧地遇见了居委会人员。当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可是不知怎么的，我就下意识地问他们，小区里挂的横幅是什么意思呀？他们马上说，这和你们没有关系，这个是某某教，不是说你们法轮功。我说，我当然知道这和我们法轮功没有关系，我们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最正最大的佛法修炼，根本不是属于什么教一类的。但是由于中共的谎言，很多老百姓不明真相，会误解这和法轮功有关。我觉得这个横幅挂得很不妥，不但对民众，对你们都是很不利的，我建议你们还是拿掉吧。他们爽快地说，好，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拿掉吧。两天后，横幅果然被换掉了。我想这个巧合一定也是师父安排的，师父看到了我的想法，便教我说出那番话来，让居委会不加思索的就换掉了横幅。我有时候看到有些同修对邪恶有惧怕心，我想通过这件事情告诉同修邪不胜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你说邪恶能有这个本事吗？三，纯净念头能救人。我刚从黑窝出来，就听到要做三退这件事，一时半会儿不知道从何下手。同修提醒我，不会讲的话就先从亲戚朋友开始讲，虽然我讲的不好，慈悲伟大的师父为了鼓励我，基本也是讲一个退一个，所有的亲戚都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有了这些经验，我开始尝试着向陌生人讲。有一次在亲戚店里遇见一个北方口音的年轻人， 便开始和他讲起真相。他突然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你是谁并不重要，生命得到救度才重要。大法救人不分阶层，不分人种，一视同仁，平安人人都需要。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出来讲真相，完全是为了救人，不图任何利益。今天我们碰到是缘分，你听到真相，分心正邪是你的福分。他听后笑着说，既然有缘分，那就坐下来聊聊。他接着说，我是北京武警部队的，转法轮这本书我也看过，而且我还一直藏着这本书。那你今天就给我讲讲这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问了一个个很尖锐的问题。我的文化水平不高，这些问题有很多我都是闻所未闻，可那时候却不知道为什么也能够对答如流。就算事后我也不完全想起当时讲的内容了，我想那时候一定是大法给予了我智慧，神的一面发挥了作用。年轻人听了我的解答后也欣然同意退出中共邪党，也说回去要好好看看转法轮。后来同修借给我钱，我开了间店面，本来每天都要出去找有缘人，现在有缘人自己都会到店里来，为讲真相提供了方便。店里的老顾客基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给他们真相资料也都很乐意要，甚至有些人还问我借转法轮看，从此也走进了大法修炼。记得有一次，一个身材肥胖的中年男子来到我店里买东西，一看他身体很不好，气喘吁吁的，说话都很费劲，我就教他念九个字，他一听马上就发火了。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曾经是温州610的，现在刚下海自己做生意，你敢给我讲法轮功？这是大法又一次给予了我智慧。我说，一听你干过610的，我更要和你说明真相，因为你们610人员中了中共邪党的毒比较深，比一般的人都可怜，你今天来我店里是缘分，我得给你详细讲讲法轮功的事。我就从法轮功弘扬讲到如何遭受迫害，再讲到迫害法轮功的因果关系。当我讲到三退时，他突然生气地说我这是反党，气冲冲地走了。我想一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于是我马上向内找，找出了自己心情太激动，语速太快，求成心切，当时就发正念解体这些不好的因素，希望他再次听到真相。过了两个月，我正在给一个老太太讲真相，这时他又来了，进门便说，你还在讲法轮功啊？我说，是啊，上次还没给你讲明白，今天再跟你好好讲讲。他笑了笑，我接着上次没讲完的地方继续讲，这次他没有生气，最后他也欣然同意退出邪党。我借做生意的机会能救很多有缘人，不但在店里可以讲真相，出去进货照样可以讲。讲真相过程中，我从没有任何怕心，走到哪讲到哪，但我还存在许多不足，不像有些做得好的同修见面就能讲，一讲就能退，而我有的时候遇到有缘人却不知道怎么开口，有时讲了半天也不愿意退，总觉得救人有些难。为什么会觉得难？这次师父在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到，大法弟子要在宇宙中救度众生，要在最后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救度众生，大家想想有多难。你们要看到了，要真的看到了，那太可怕了。但是呢，只要按照大法，按照师父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你们的那条路走，谁也动不了。但是这条路很窄，直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得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看了这段法，我内心有所领悟，觉得难是自己走得不够正，要走得非常正才能救人，才不会出问题。平时生活中一丝一念都非常重要，不好的念头就会起到不良的效果。比如有时候睡觉晚了，就会觉得第二天没精神，气色难看，体力跟不上等等，结果第二天果然如此，连学法都没有精力。发正念发困倒长，觉得很疲惫，非得要睡一觉才行。如果从修炼人要求去看，修炼人一切顺其自然，没有时间概念，结果第二天反而状态更好，让我明白了同样的事用不同的想法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我觉得作为大法弟子，摆正基点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很重要。这次师父在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到，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 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对大法弟子是极其的难，因为大法弟子也是在这末世最复杂的环境中往出走、往出修，还要救度别人，所以大法弟子才能够成就那么大的生命，成就那么高的层次。是啊，纯正的一丝一念，只要我们能做到，真是无所不能。再说师父给予每个弟子很大的能力，法中也讲到过，常人做事与神佛做事的区别，常人是用意念指挥四肢感官做事，修炼人是用意念指挥功能做事，所以在做具体事中是功能在起作用。我也从中体悟到，意念有多纯，正念就有多强，产生的效果就有多大，解体邪恶的时间就有多短。但这一切都从法中来，所以师父再一次嘱咐我们，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四，七年迫害累聚债，施恩浩荡一朝还。刚从黑窝出来，我被家中80多万的巨额债务镇住了，但同修鼓励我，叫我先把欠债的事放下，这么多年没好好做的学法先赶快补上。你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怎么会让你没饭吃？只要自己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师父一定会帮你的。我听后觉得有道理，先把欠债的事放在一边，把法先学好，做好三件事。当时房价也天天在涨，于是我想到了卖房还债，但这房子没有产权证，没法卖，因为我当时买的是二手房，产权还没过户好，房东就下落不明了。我被迫害这几年，丈夫到处打听房东下落，也是一无所获，而房东当时留给我的身份证复印件也一直找不到。这时有人叫我托律师打官司，有人叫我托黑客找，于是我找丈夫去找过律师。律师说，按照你买房的协议书上看，哪怕找到了也有麻烦，协议书上对方丈夫没有签字，再说律师费也得要20000多。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取消了打官司的念头。过了几天，我突然想起来，我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我的一切都有师父安排，为什么要找律师呢？我就跪在师父法像前对师父说，师父啊，我的一切情况您是知道的，这房子是谁的都由师父安排，如果是我的，就让我尽快找到房东，把这事尽快解决，如果不是我的，我就不找了。结果第二天我无意中就发现了房东的身份证复印件，这下事情就好办了。第二天就找到了房东，一碰面我就向他解释我这么多年来没找他的原因，也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叫他们办房产过户手续。结果他们没有一点刁难我，很顺利的就办好了过户手续，而后我就开始卖房还债。本想还了债之后用余下的钱买个小一点差一点的房子，没想到卖出买进一转手，不但还清了债务，买回来的房子比原来更大更好。邻居和亲戚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说你修真善忍真有福，从黑窝回来一年多，不仅还清了这么多债务，还买了这么好的房子，一定是菩萨保佑。我说是啊，我有师父保佑呢。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不仅还清了巨债，还在一次车祸中起死回生。师父给予我的一切，弟子无以为报，唯有加倍努力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勇猛精进，永不懈怠。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